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特朗普上台之后在美国国内执行他的政策，以及在世界执行他的政策的情况以及相关的评论。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观察。陈博士你好。
你好。
陈博士，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俄乌的冲突似乎呢是愈演愈烈，普京的攻势似乎是愈加凶猛，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是在推进自己在加沙地带的政策，以及对伊朗的攻势，似乎呢对美国所表达的一些不满，比如说不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等等呢，是视若罔闻。有评论呢就认为说，特朗普总统在俄乌问题、中东局势这些问题上呢，他曾经是强烈的指责拜登政府导致了这些冲突，并且使他们恶化。那如果是他在位的话，他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这一切不会发生。可是目前的这个局势让有些评论认为特朗普总统高估了自己对局势的控制，导致美国的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岌岌可危。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特朗普总统他是美国当选总统当中啊为数不多的非政治人物出身。美国多数的当选总统呢都有比较多的政治经验，包括担任国会议员或者是政府高官的多年的经历，因此会积累比较多的官场和外交上的经验。但是特朗普总统的当选它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是要改变美国不利状况的一个形象，因此两次他获得了美国多数选民的认可而当选的。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他没有老资格政治人物或者官员的那种善用外交辞令来处理国际事务的习惯，而是像一个普通的直率的普通人一样，他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说法、做法都相当直线条，比较少留有余地。当然了，这就造成说他的国际事务处置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会不得不回防或者绕道。那这个特点呢，还不是美国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说，特朗普总统现在处在美国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个关口。它有一系列国内国际难题不容易处理。所谓的美国国际难题啊，就是不是说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岌岌可危，而是美国从此需要改变过往的所谓世界领导者地位。那具体来讲，就是说美国现在需要缩小对世界各地发生重大问题的过往那种包揽的功能，特别是美国是要把军力和资源集中用到印太地区，而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北半球的各个敏感地区。那么从希望美国多多出力的民主国家的角度来讲的话，这背后就有一个长期形成的所谓的美国依赖症。民主国家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些国家就没有自己小算盘。那么很多这样的国家都希望美国用国防开支啊，还有军力为这些国家承担国防安全的责任，那同时又希望能在美对美贸易当中呢获得最大可能的贸易顺差。那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很多民主国家都是希望说既从美国多赚钱又让美国多掏钱。那么当美国如果同时满足各个民主国家的这两类需要，又从美国多赚钱又从美国多掏钱，他们就会跟美国比较多的在国际事务上合作。但是呢，当美国不一定能充分满足这种需要的时候，有些国家就会出怨言不满，甚至摆出不合作的姿态。
陈博士，刚才您也讲了，在美国国内呢，特朗普也是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的移民政策呢是引发了示威，而且刚刚发生就是民主党的政要，明尼苏达州的州议员呢是被枪杀了，目前呢这个犯罪分子已经落网，特朗普的庆生活动也引发了这个抗议。有评论认为特朗普在其他政策上，比如说关税啊、经济政策没有成功的执行，因此呢他就拿较为弱势和少数的移民群体开刀，并且目前呢也是引发了比较大的这个骚乱。请分析这种观点，以及就是说特朗普在执行这个国内政策方面是否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失败或者说比较不利的一个地位呢？
那恐怕实际情况和刚才您提到的评论呢是相反的。最近美国发生的洛杉矶暴乱以及在明尼苏达州发生的暗杀事件呢，它是民主党的失败，有着非常复杂的美国民主党党内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 美国的 NBC 5月27号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说呢，多年来前总统奥巴马的白宫团队和选举班底啊，他对民主党的政策有走向一直有着主导力，但是2024年大选民主党失败之后呢，奥巴马团队的昔日光环已经消失。那过去在民主党内拥有崇高地位的奥巴马的那个团队，如今纷纷遭到了党内的公开批判。那么以往呢，被视为是奥巴马选民的那个族群，主要是政治参与度比较低的年轻的少数族裔。202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族群明显的转向去支持川普总统。那么为了挽救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呢，民主党美国民主党国内部呢，有一些政治人物现在转向来保护非法移民群体，希望把这个群体变成未来投民主党票一个铁票部队，因此就选择在洛杉矶制造骚乱，这是拿川普总统扣押和遣返非法移民作为理由来煽动社会动乱。那么洛杉矶又正好是上百万非法移民的集聚地，这些非法移民呢，之所以集聚在加州，是因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参与者不是和平示威，而是打砸抢、袭击警车、烧汽车、抢商店、破坏公共建筑。
美国 ABC 有报道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说有一位有五个女孩的母亲呢，在法院已经是宣布说她应该被无罪释放，或者说不是非法移民之后呢，依然是被送上了这个车，然后被关押起来。此类的案例，甚至呢，就是说有些搜捕非法移民的人员呢，会进入学校去进行这个搜捕。也有报道称，就是特朗普已经下令禁止到一些地点，比如说餐厅啊等等，去搜捕这个非法移民。这相关的这些报道是不是说明说，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
可能有错误或者误差，这种情况难以避免。提到了那个几个小孩的母亲，这个案例啊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就是这个妈妈本身是什么时候进入美国，还有她为什么一定要带着五个小孩跑到美国来。假如她是在美国长期生活，那生五个小孩怎么也要很多年，那她就不属于这次这个遣返的对象。但是如果她带拖着五个小孩专门跑到美国来，就是来吃福利来的。
她的先生是
美
国公民，
无关紧要，他先生是不是美国公民，他都会吃福利。那么对美国纳税人来讲，就是我们要纳税去支持世界各国这个不想出军费，希望美国给他们提供国防安全。那同时呢，还要去养活这些全世界无穷无尽想到美国来吃福利的外国人。那对我们来讲，这个财政负担是个无底洞。美国人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养活来自全世界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必须要遏制民主党发动的这场拜登任内多年的这个任意的开放国界，让非法移民闯入美国，进来以后呢，拜登政府是给他们提供社会福利。
所以陈博士，这是特朗普总统推出他的黄金签证的原因吗？
那个所谓黄金签证，就是替代原来的投资签证。过去呢，是你投一个项目运转不运转，还有有能不能有效运转，移民局很难去监察，很多人就利用这种机会投一笔钱，然后到美国弄一个绿卡。美国现在的做法是把那个玩意儿停下来，同时呢恢复这个所谓的一次性投资，被媒体呢简单的称为叫做黄金签证。其实它是一次性投资，就是说你一次投部500万，加上相关费用可能要再多一点，针对的对象不是来吃难民福利的外国人，而是投资者。那么投资者可以给美国带来就业机会和各种的经济上的帮助，也是美国多年来一直执行的政策。
可是陈博士可能相反的观点是认为说，很多移民来到这里都是去打工或做一些美国人不愿做的工作，所以呢，但这些移民被大规模的驱逐，以及再也没有更多的移民，就是没有友善的移民政策的话，就是美国的劳动力呢是会缺失，这方面的讨论也是存在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举到的一些例子，所以可能目前这个问题就是在执行下去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况，对吧？
不完全是这样。比方讲，有一个剪草的工人跑到了我的后院来找我要东西，他才用手机给我翻译出来，想要一瓶水喝。那么我给他拿水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他跟我讲着哇啦哇啦， 他把 water 当作是 water 了。但你设想一下，这样的工人他到美国来以后，美国真的缺一个把 water 和 water 都分不清的人来给我们工作，他能干什么工作？我讲了一千多万，他早就散布到美国全各地了。那同时他们也在领着美国政府的一些社会福利，我们新泽西州就提供，因为美国有一些民主党的州抗拒联邦政府的这个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一定要给他们这些州非法移民提供所谓的庇护。庇护的同时，比方讲我所住的普林斯顿镇周边地区盖了大量的廉价房子，原来是准备由政府免费分配给他们的，这些房子几十年，我住了三四十年了，从来没看到他盖过，突然的一两年内就盖出了一大堆，原因就是想把这批人留下来。为什么呢？这批人得到了民主党的好处，希望将来就成为民主党坚定的选民，让民主党能够永远执政，那是在操纵民主制度来达到某党的一个非常自私的目的。他在政治上得不到美国选民的支持，就把外国人拉过来充填他的选票部队。
好，今天我们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所做的分析，谢谢你的观点。
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